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
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
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很多信件呢告诉我们，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的体会，也有很多的感想，欢迎您继续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交流。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佳丽呢要跟大家谈谈婚姻的复原之道。啊，我们知道婚姻生活过下来呢会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疮疤。互揭疮疤只会让这个婚姻呢越来越无路可走。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婚姻带上一个复原的道路。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找寻它。那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说过自私、护己、为自己的错处找答案、推诿责任，这些都是伤害婚姻的一些方法。那如果当我们已经知道了婚姻中有这些个污点的时候，我们希望改进，因为你要和你相爱的人过一生，这种成长在婚姻里的成长呢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好了，怎么样两个人一起努力让这个婚姻再走上复原的道路呢？用什么方法呢？原来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彼此相爱。那说起爱呀，好像很多人一听都已经皱眉头了，哎呀，又是这一套。是的，爱这个字呢在现今的社会中可能会被过度的滥用了。我们爱很多东西，是不是？爱人，爱宠物，爱休闲的娱乐，也爱好吃的，爱披萨饼啊，爱冰激凌，对不对？这个字已经变得平凡无奇了，好像已经失去了它深层的意义。有人一说，又是这一套啊！爱真的是能够让婚姻更健康、更美满吗？我们当初不就是因为爱才去结婚的吗？到后来不也是两个人反目成仇了吗？是的，爱这个字呢，我们常常用在我们喜欢的事物上，喜欢的东西，喜欢的食物。但是的确，更深层次的爱呢，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全的婚姻，也可以治疗我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这个自私的症候群的症状。所以呢，它也值得我们花费时间，让爱的真谛恢复它应该有的价值。那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圣经，它能够将爱的真谛 诠释得很完美。神就是爱，他的话语呢，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当然，他也包括了怎么样爱人和经营婚姻。那在新约圣经中所翻译的这个爱字呢，其实它也包含了一系列的希腊的文里面的这个词，而每一个希腊文词呢，都描述一种独特的爱，有不同的深度或者是不同的层次。那由于现代人我们使用爱这个字呢不大讲究，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花些时间来了解圣经上的爱，并且呢我们也花些时间来探索一下什么是感情之爱，什么是友谊之爱，还有什么是最高层次的那种永不止息的爱。那如果一段婚姻能够涵盖这三个层面的爱的时候呢，三个层面就是情感之爱、友谊之爱，还有永不止息的爱，那么你不但能够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这个自私症候群会被治好，那夫妻关系呢也会迈向更美满。那说到情感之爱，我可能会提醒大家，你想一想你初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被一个异性吸引，两个人快要进入恋爱状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哇，很激动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想起那个人的名字都会心跳，一想起那个人的面容自己也会笑起来。对方就好像一块很有吸引力的磁铁，它可以无时无刻的吸引着你。你会知道自己害了相思病或者是单思病，那种疯疯癫癫的心情呢，就是一个神魂颠倒的爱的一个感受。有人说那个时候呢，那种被吸引的爱呢，那种自己不能自制的爱呢，就是一种情感的爱，或者是浪漫的爱。这是一种身体的相互吸引的一种情愫。也是因为这个题材，这样的一种心情状态呢，让很多的浪漫小说或者是爱情电影呢，都登上了排行榜的榜首。那当然，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情欲之爱它并不是一件被批判的坏事。毕竟男人女人很本能的相互吸引，互诉情衷，它原来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把男人和女人造得完全不一样，让他们很自然的有一种互相吸引的能力。那从雅歌这卷书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所创造这种身体相互吸引的这种有情感的爱，让夫妻在婚姻里呢得着更多的满足和喜悦。那这种爱，情感之爱，也蕴藏着夫妻之间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一种令人兴奋的混合物，它融合了所有的热情、身体的吸引，还有爱慕的行为，当然也包括了性欲。那我们说浪漫之爱也是上帝所赐的给夫妻之间的一件非常美妙的礼物，让那些个互定终身的男女可以拥有彼此。它不仅是婚姻生活中很令人愉悦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那假若你请任何一位婚姻咨询专家指出，为人夫或者是为人妻的最急切想了解的问题之一，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就是说很多人都会问，我应该怎么样重拾对生活和婚姻的这个热情和期待呢？那一旦人们发现婚姻中曾经有的那种浪漫的罗曼蒂克的火花熄灭了的时候，其实啊，就是反映了两个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情感之爱已经慢慢的凋零了。那当然，现实中是说到在长久的婚姻关系里边呢，要维系这样的热情和兴奋并不容易，但是再度点燃爱火呢，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人们都可以 让婚姻再度的进入浪漫之爱的这个旅途中，甚至比刚谈恋爱的时候呢，有更多的热情，更浓的感情。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有一些实用的步骤可以帮助男人女人在婚姻里面呢重拾彼此的那种浪漫的感觉。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花些心思营造两个人的关系。那我也常常建议夫妻在结婚之后呢，仍然要继续的约会，做丈夫的为赢得家人的爱，会想办法来博他的欢心，而做妻子的要尊荣丈夫，让他感觉自己就好像佩戴着盔甲的中世纪武士一样的威风凛凛。那这样子要彼此的花心思去经营，要让对方知道在他的眼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你的眼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这些可能是花些时间的，但是是要做的。还有呢，有一样事情就是要激发意志。那我们年岁慢慢的向老这个字慢慢的迈进，可能呢在身体上体力上呢已经不像年轻人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精力，但是啊，不能够失去的就是我们往日的那种善感的心，曾有的感动。所以呢，要常常的必须让自己的意志再次活起来，回想过去那些既热情又浪漫的爱的时光，你也曾经情不自禁地为对方付出一切。那现在呢，要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为一列火车，意志是火车头，而你的情感呢，就好像是车厢。当火车头开始在轨道上移动的时候，一节一节的车厢就会跟着跑。所以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感觉上，那感觉是很重要，但是单凭感觉并没有办法建立两个人健全的情感。所以朋友们，下个决心，为了配偶的益处付出行动吧，你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情爱再有光芒。还有一个方法呢，是让我们可以重拾对彼此的感觉，那就是一定要留在爱的轨道上。那我们想想啊，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爱的经文很多，是不是？丈夫和妻子的首要责任是很清楚的，就是要爱你们的配偶如同爱自己，这是在以弗所书5章25节给我们的教导。圣经教导夫妻呢应当彼此相爱，但是很多婚姻中很多人呢对这个已经感觉到啊寸步难行了。不要紧，还有第二层的标准，对人们来说也许比较容易做到，那就是你可以爱你的配偶如同爱弟兄。是啊，连弟兄我们都要以爱相待，那更何况是我们的最亲密的人呢？也许有人说，我们的距离，我们的感情连弟兄都不如啊，我也难达到这个要求。圣经上啊，还给了你第三种标准，那就是要尽力去爱你们的配偶，好像爱邻舍一样。那你看看，我们的邻舍不是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对他们还要用爱心相待。你想想，住在你家里的那一个你自己所选择的人，你当然要去爱了。如果这样的标准还是太强求，主耶稣还有一道最后的指示，就是要爱你们的配偶如同爱仇敌。这样说来好像有点悬，是不是？哇，怎么可能呢？连仇敌我们都要以爱相待，耶稣给我们的原则就是要爱仇敌，而我们的配偶并不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更要爱他。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些爱的教导底下，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可能有很多的缺欠。如果连这四样你都觉得做不到，那么我想 你大概有一些超乎婚姻范畴的问题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务之急就是要必须好好的省察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最基础的要素，在丰富的婚姻研习会或者是在内容多样化的关于婚姻的一些教材书本，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困境。因此佳丽在这儿呢特别的要跟大家说，一定要留在爱的轨道上，你才能够重新建立你和你配偶的关系。
我的心常左右地摇摆，快乐时忘记你的存在，时常犹豫地望着天空，你是否还爱我？虽然我不起眼不完美，却渴望拥有爱与被爱，有时孤独有时很傻，你仍爱我。原来原来这就是是你爱我，独自难过时你爱我， Never let go。 原来原来这就是爱，从没停止过，你爱我毫无保留地，你爱我，这就是你的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的2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这里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听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磐石上的房子。那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世上的人整天整天的忙碌不休，所追逐的竟然是那些个会朽坏无法存到永远的钱财。因此呢，他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也不要为生活上所需的饮食或者是身上所穿的衣服过分的操心。只要人们能够立志跟随耶稣，就可以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根本不必努力工作，不必去赚钱，就会有食物吃，有衣服穿。耶稣是要教导我们，不要过分的为世上的事物忧愁烦恼，而是要更要用心的努力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为耶稣而活。最后呢，他就用了这一则很有意义的寓言故事作为他讲到的总结。这个故事就说到，有两个人各自盖了一栋房子，一个将房子盖在沙地上，另一个呢就将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房子盖好了之后，忽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了。盖在沙地上的房子一受到风吹雨打水冲，很快就倒塌了。但是在磐石上的房子呢，因为地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所以不管暴风雨有多大，这个房子总不会被风吹被雨打就弄塌了。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透过圣经他来和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听见他的话却不遵行，就好像那个愚蠢人盖的房子一样，硬是把房子盖在沙地上。如果我们愿意像那个聪明人一样，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我们就会愿意信靠主耶稣，愿意把时间把精力放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当你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会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也会帮助我们去顺服他的旨意。有了这样的信心，那我们的生命呢，自然就会渐渐的长进，别人呢，也会因着我们的言语行为，因着我们所盼望的事情，认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了。耶稣说，天空的飞鸟和野地的花草，天父都养活他们，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记着耶稣对我们的叮咛，常常记得我们要寻求的要去的地方是耶稣的国度。那不久之前呢，有一位年轻人呢见到我，抓着我的手说，佳丽啊佳丽，你快要教我，告诉我怎么样对付我那个很凶的婆婆。听了这个问题呢，我不觉得笑了，我问他说，我说你的婆婆真的很凶啊？他说是啊是啊，对别人都好好的，就是对我很凶。那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对婆媳相处的问题应该都不会陌生的，对不对？其实啊，大可以从家庭怎么样 调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婆媳问题的缘由，看看是不是能够避免。那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就很清楚地界定了夫妻的角色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这似乎在我们的亚洲它还是一个常规，甚至在欧美它也是一个常规。那经济的结构也要求丈夫长时间的在外面工作，爸爸不在家，变成了普遍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母亲在这个男尊女卑和独立持家的情况之下，他们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要是母亲在夫妻关系中生活的不快乐，而他身边又没有情感的支援，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很微妙的母子的情谊结了。他比较难让儿子离开自己，因为这个儿子呢会成为一个母亲的依靠，儿子也是母亲晚年的一个指望。那儿子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的光荣，儿子更可能是他对外界甚至对抗他丈夫的唯一的后盾。他经常听到母亲诉说他的不快乐，就会对父亲产生敌意，然后呢看到母亲总是在自己的身边，孩子们呢从小呢就会觉得母亲很伟大，母亲的爱很了不起，也充满了报恩的心。所以呢，当一个女人闯进这个亲密的母子关系中，成为一个不协调的三角关系的话呢，母亲当然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这小女孩有什么了不起啊，竟然跟我争宠。儿子呢也是倾向让太太让步，多迁就一下年老的母亲，那么儿子呢就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了。所以我们说呢，做人儿媳妇的，如果我们成熟一些，大度一些，也了解婆媳之间的问题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母亲在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她只是觉得这个儿子就是她的依靠，我们就要给婆婆有足够的安全感，千万不要让她老人家呢觉得你抢走了她的儿子。而丈夫呢也能够恰当的平衡母子和妻子之间的张力，那婆媳相处呢也就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了。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